楞严经的重要性。南怀瑾老师讲述，楞严经在佛经里头以及整个的中国文化里头是最有名的一部经典，但是它的争论也很多。在好的方面，从唐代以后，楞严经与中国的佛教、佛法，尤其禅宗，是不可分开的一部经典。所谓中国的丛林下，就是禅宗的影响之下，有一个流行的名言：法华楞严。法华经同楞严经这两部经抱本参禅，要想明心见性，学佛而悟道，必须以法华经、楞严经为标准，印证自己修行的必行之路。同时到明代的时候，中国的理学就是儒家受禅宗的影响所产生的宋明理学家，曾经也有一句名言：自从一读楞严后，所谓说读过楞严经以后，不看人间糟粕书，对于人世间所有的学问都不喜欢看了，都认为是渣子。那么推崇楞严到了极点，自从一读楞严后，不看人间糟粕书，那么这些推崇楞严经是至高无上的一部经典，这是从好的方面。所以我们这个佛法里头，楞严经与金刚经几乎从唐宋以来变成中国人研究心性之学，所谓学佛修道参禅人手一册，几乎每个地方都看得到这一部经典，这是它的推崇的价值有如此之广之大。同时佛教也有个据说是释迦牟尼佛当时自己的预言，说楞严经在这个世界上最后出世，尤其在中国，楞严经最后传到中国，将来末法的时候，整个世界没有佛法，那个时候世界上所谓佛教佛法只流行两宗，一个是净土，一个是密宗，其他正法没有了。并不是说这两宗不是正法，我讲错了啊，其他的佛法差不多就没落了，到末法时只有这两宗特别流行。那么楞严经是最后到中国，到了末法的时候，楞严经是最先离开了中国，没有了。那么将来的佛经丧失在人类那个末节的时候，这些东西都看不见了。相传如此，等到几千万年以后慢慢求证了。楞严经是给人家的重视有如此的价值，也有如此的威力，但是这一本经典它来得确实很迟，出来以后宋代宋元之间已经有人起怀疑了，认为这一本佛经是翻译得太好了，太好太好，不是印度来的，不是佛说的。因为所有的佛经啊，翻译的文学，佛经文学没有那么高明，这一本经是太高明了。在中国的佛教文学，在文学的价值里头是第一等。 假定我们对于中国文化学到《楞严经》的文章的写法的话，不但是古文写得好，可以说现代的白话文字也会写成第一等。文字实在太美了，太好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佛的说法多半偏重在论辩，论辩必须要用到逻辑，一个逻辑哲学的东西很深的思考，用言语文字把它讲出来，变成很美的一种文字，非常困难。等于我们现在研究科学的书，化学啊，物理呀，没有办法做小说看，没有办法当文学看。假设一个科学的书变成文学化，变成艺术化，或者是小说化，那我想每一个人十分之八九都会变成科学家了。因为看科学的书啊，太枯燥了，而且光记那些公式很麻烦。要想一个宗教哲学好的东西弘扬开，首先注重文学，文学是很重要，所以《楞严经》在中国的这个文学的境界陪衬了高深的佛法，所以各界都愿意接受它，尤其它包括了显教所谓禅宗、天台宗、净土宗、化严宗，没有哪一宗对佛法不向这个地方归纳的。同时最重要的，他修正的秘法、秘密的法门有很多。中间讲到修行的方法，25位大菩萨起来提出自己的修行的经验、心得的报告，这非常震撼人。因此《楞严经》的好处有太多了。可是因为太好了，世界上的人太好了，就有人想办法总挖他一点脚啊。哎，这个普通人没有这样好的境界。到了民国以来，尤其是梁启超，梁启超是学佛的哟，他是一个居士，杨仁山居士的徒孙，也就是欧阳靖武先生的弟子。他也跟欧阳靖武先生学佛学的。梁先生其他的学问当然很好，影响了一个时代，不但影响了我们80年代，恐怕还要影响100多年以后。所谓康有为、梁启超这个师生学术思想影响中国的文化，现在的文化非常非常的大。但是老实讲，梁启超的佛学在我个人乃至一般学佛的人看来不敢领教，那很粗浅。可是呢，他走了清末一般学者的路线，也就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。因为我们从清末到民国初年一直到现在，走的自己学术文化的路线，都是走遗古的，怀疑古人。表面好听，说注重考证考据，一注重考据一考证，自然对任何意见都怀疑。可是这样一来呀，产生一个问题了。所以梁启超提出楞严经是伪经，假的，后人造的，谁造的呢？梁启超也讲不出来，他说大概是中国人造的，学问很深的造的。因为中间也讲到神仙，楞严经也讲到神仙， 梁启超当时认为这个神仙他是印度没有的，神仙知道这种长生不老之道印度没有的。楞严经释迦牟尼佛怎么样会提到神仙呢？可见是中国人伪造的。他举出了三点证据，都是不准确的。那过去有位罗香林先生，这位先生现在过世了，也是过去中大的校长，写了一篇文章，唐相国庞融在光孝寺比寿首楞严经翻译问题。文见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35册321-342页，批驳梁启超先生这个观念。他反证楞严经是真的，而且是唐代这位宰相。所谓讲宰相是好听一点，等于一个部长，庞融先生亲自执笔的，翻译不是他翻译。古代的易经翻译东西不是现在哦，我们现在一个人大学毕业，努力一点，学了几年英文就会翻译经了。其实英文也没有通，中文也没有通，两头不通，中间落空。所以翻译的东西土地堂不是莫名其妙，庙还大一点，土地堂太小了，就是说是没有通的东西。要想真正一个翻译，两种文字必须要通，通很难哦。会写文章不叫做通哦。我们以前小的时候，中国人读书，问：“哎，你这个孩子读书读通了没有？”通不是呆呆板板的哟，戴了1000度的眼镜，只看前面一点路，其他都看不见。讲一个问题，问答题，考试第一等，做人做事，草纸还是公文，公文还是草纸，都搞不清楚的，那就是读书不通。读书要通的，等于古人说，当然这两句原文是《红楼梦》小说上的话，可它是真正的名言，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世界上一切事情，古今中外知识都要具备，人情练达及文章，做人做事都很高明，就是学问，就是文学。这样呢，就是读书读通了，不是变成书呆子了。所以我们的老祖宗，像我们小的时候读书，碰到老辈子就问：“你这个孩子读通了没有？”不敢，当然自己不敢承认通啊。所以通人是很难的。所以讲到这个翻译有如此之难，但是那么难的工作，所有佛经翻译的高明，除了鸠摩罗什法师以外，很少很少有高明的。两本经文学很高的，一个是《圆觉经》，一个是《楞严经》，文学境界都很高。可是梁启超他们因为文学境界太高了，都怀疑是伪书。那么我们如果站在一个宗教徒的立场，只能说阿弥陀佛，罪过啊，罪过啊，只能如此了，有什么办法呢？那么这是介绍这一本经典被人推崇被人怀疑的一面。 这本经典不管它被人推崇或被人怀疑，我们要想真正求证佛法的修行的法门，要想真达到净土念佛而如何证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如何证到花开见佛境界，也非研究楞严经不可。要想参禅明心见性，非研究楞严经不可。要中国的学问分三种，义理，所谓义理就是哲学的研究道理，学问的道理，辞章就是文学，譬如唐朝考进士，唐宋元明清考进士，考文章就是考辞章，考据就是考证。当然义理辞章都需要经过考据，但是现在80年代变成现在做学问，考据才是学问。辞章呢，中国人现在不会写中文，白话也不通，文言也不通。现在我不晓得怎么办，自己天天讲中国文化，没有文化，自己文字都没有写通的。我们从白话教育入手，要想来谈中国文化，我常常引用一句上海话，谈也不要谈了，你没有资格讲吗？因为你中文看不懂吗？所以看佛经，我常常鼓励出家同学，我说第一步，英文固然很重要，你不要想变成文学家，你只上了飞机，你说我要菜，叫得来就好了，不要光晓得说咖啡咖啡，喝了一肚子咖啡，那就不对了，你总要会讲几句，够了，到那里再慢慢学。可是你要以佛学为基础，中国古文先要学好。这是因为讲到楞严经翻译文字之美，讲到这个地方来。文字你看到是个小道，古人说文学是雕虫小技，雕虫就是雕刻家带一个放大镜，在那个核桃的盒子里刻一只船，船里头还有人，那么小那么细，小小的一个技术。你不要看文字是个雕虫小技哦，你真在那个最细最小的艺术境界雕到最高明的，很难，非常难，难得不得了的哦。所以有时候把一个文言翻译成白话，一句经典把你爱住了，没有办法，只好上去打坐了，什么都不想了，求求佛菩萨帮忙分一点智慧来。一下灵感一来，管他睡觉都要起来赶快写下来，再躺下来就忘了，睡醒就不能考据了，那就要考古戏去了。在我向诸位年轻同学推荐楞严经好好研究，不一定为了学佛，为了学中国文学就值得研究了。那文学实在太高明，老实讲，我自从读了楞严经、传灯录、指月录以后，我的文章才进步起来，这是真话，很坦然地告诉你。所以我当年在峨眉山闭关的时候看大藏经啊，有几本经我不看的，法华经、金刚经、楞严经、地藏经，这些我不看，把它抽出来， 因为我要很快的时间，一两年当中，我只预算闭关三年，要一两年当中要把全部大藏经都看完。那么时间就是很匆促，昼夜坐在这个位置上看，一个精油灯，三根灯草，点的油灯，灯下看，不是这个电灯下面看哦，昼夜在看，一天看20卷经，20卷经典要坐下坐着，山上又冷，生着一个火盆，也就是精油灯底下这样看，一天要看20卷，要赶完哦，还要写笔记哦，所以把这几部经抽出来了。为什么？大藏经有些经看不到的呀。现在有钱可以买一部大藏经，当年全国也没有几部啊。峨眉山、五台山只有一部两部，字当然大了，字是大一点了，那很稀奇呀。那么我如果把楞严经、法华经就在闭关要阅读的时候看，不是耽搁时间吗？这些经典反正到处有流通，看得见的，下山以后再看是这个心情。所以下来以后，楞严经始终带在身边的，因为天天觉得要看它，就天天没有时间翻了。人就是这样，生在峨眉山脚的人，一辈子没有上过峨眉山。生在杭州西湖边上的老头子、老太太，一辈子没有玩过西湖，太多了。譬如人家说我在台湾30多年，假设说人家问我到过日月潭没有，我说对不起，我到现在还没有去过。有一个潭我去过，比潭，那我去过。日月潭，因为我也不想谈了，这叫做什么？倒不是蓝。五月归来不看山了，我说那是个洗脚盆一样，有什么看头？硬是很多地方不想看了，就是五月归来就不看山哦，不想看山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一本经典，所以从开始讲，我向大家特别推荐。好啊，那真好。那么我说，闭关以后下来，翻开楞严经一读，文学境界提高了，自然会提高。尤其翻开禅宗的语录、传灯录、指月录一读，那个心境空灵，文学的境界更提高了。所以要想提高文学境界，还是看空灵的东西，楞严经有如此的好处。摘自南怀瑾讲述的楞严经讲座。